那那孩子呢就是撒母耳了。这个祷告的赞美歌呢就是他妈妈哈娜了。Okay? 今天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第二章呢我们思想不平的人生掌权的神，就思想到哈娜的经历，哈娜的祷告，让我们呢是从这几章的slide 呢来是明白今天的主题。人生公不公平 我们很多人都有同感，人生呢就是未转到的人生不转动的请你帮我我放了按的了，按了按的了 OK 不公平的世界，这张 slide 可以让我有同感的，不公平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公平，是不是？有钱人的小孩子，穿得不错，名牌的，拖着玩具，穷人的小孩子这么辛苦的，你知道全球，小孩子在贫穷线下面有多少，是占成 20%、okay? 是357 million，即是中文是多少？3亿，是吧？3500，3亿，是吧？3亿，那说贫穷线是多少钱？每个小孩子一日是1.9毫子 $1.90 过活的。所以今天我们自己的子女还嫌他这样没有那样没有，当然我们不是令他特登是吃苦，但是我们心里面应该教导他们感恩，对吧？有钱人穷人是不公平的嘛，有钱人步步高升坐电梯上去成功线，是吧？穷人要爬山越岭，甚至危惊险百出，甚至呢性命难保，这样爬上去成功的地方，是吧？起步点都是啦，有人要这样起步的，有人就有着车起步的，不公平啊。学生读完书大学毕业掉个高帽，跌下来的帽是麦当劳的帽，我们觉得不公平，是不是觉得不公平？这个说话呢是一个富有的人，一个白手兴家的人，所写的 Life is not fair, get used to it. Bill Gates 大家知道 Bill Gates 是谁了，他人生本来就不公平，要去习惯他。我们说你说就容易了，因为全球的财富你知道吗，是 0.6% 的人拥有全球的钱是 40%， 即是全球的财富，40% 是在少过 1% 的人手中。 OK， 人生好像是很不公平的。有人呢是这样讲，他说值得我们反思，一个作者叫做吴若权，你觉得父母待子女是不是100%公平呢？他说他问过很多已经是银发族，即是有白头发的父母呢，他们都承认就是理智上尽量做到公平啦，但是都难免有偏心，难免有偏心。仔女越多越有这些现象，仔女少到得一个就更加是有现象了，是不是？所以另外他问到，他说你觉得考试制度公不公平呢？其实我们知道不公平，每次都人作弊的，不论他考场是多么严格。最近有个姐妹去参加考试，哇，严格到手伸的，要好犀利，但是始终是有人作弊，只不过是有没有人捉到而已。选美节目公不公平啊？当然是不公平啦，是吧？我在香港长大知道成日有选美的，咁都选得出来的，咁又是不公平，是吧？为什么不是那个啊？办公室呢，你做工啦，加薪水升职公不公平啊？公司有制度，始终你看下去都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是吧？有很多很认真默默耕耘迟来迟去都不升的，是吧？我的细女的公司他工作有两个 supervisor 都因为做工过劳而心脏病死亡，30多岁的咋，哇！我们很担心我女我女就好识想，我不会学他们这样的 所以我有機會就去旅行了，他說人生很不公平的。另外他提到兩個人相愛彼此對待對方公不公平呢？其實想想夫婦之間情侶之間彼此相待都有很多不公平，對嗎？很傷感情的事，但愛情富足就沒有比較了，於是死忍死頂白忍成金，沒有惡意，但是呢雙方不開心都有。沒有可能樣樣東西公平，但是怎樣接受不公平呢？人生是的確很多不公平。吳若權呢，他講一句話呢，他這樣講，他說人生的確不公平，你要學會就是怎樣看待自己擁有的優勢，不是抱怨自己不如別人的地方。我同意這個很勵志的說話，吳若權不是基督徒，但另外的思想就是基督徒信主的人怎樣擁有這個優勢，怎樣擁有尊重和價值呢？因為有人都說過人生本來是不公平，有些人擔著金湯匙金湯羹出世，有些人一世都沒有奶粉喝的，唯一公平就是靠自己本事努力所得的尊重和價值。這個是好的例子，勉勵我們有人的尊嚴，對嗎？我們不要被人奚落看小，我們要靠自己的本事來到賺取到的是尊重和價值。但是信主的人怎樣能夠擁有這個的優勢，怎樣能夠得到這個尊重和價值呢？個關鍵，我閱讀撒母耳記上哈拿的故事的時候，我發覺原來有一個的亮光在這裡，就是信主的人我們能夠擁有這個優勢，去得到這個尊重和價值，就因為我們有一個是掌權的神的真理。 那撒母耳記上第一章一至十二節，剛才我們開始讀的是哈拿的讚美詩。第二章沒有第一章不會出現第二章，哈拿是經過第一章的苦況，她的眼淚，她的淒慘，她掌握到這個的擁有到神掌權這個真理，所以她有第二章的讚美，所以這個成為我們很多學的功課。所以呢，我們想到撒母耳的媽媽哈拿的故事，就是讓我們認識真神的人明白到聖經的真理，就是你我可以擁有這個優勢，得到這個尊重和價值，就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不公平的世界，因為有一個真理，掌權的神他掌管著人生的真理。這個對基督徒來說是不容易，對世人更加是不容易，因為基督徒遇到困難，遇到疾病，遇到不公義不公平的事，我們禱告，我們呼求，一直沒有改變，所以你要相信神掌權不容易。有時我們經歷的好像覺得沒辦法相信神掌權，但是神掌權這個真理是要幫助到我們，不會受到世事起伏而失去平安，那是能夠更加有奪不走的平安。哈拿撒母耳的媽媽就經歷這樣的故事，她掌握到這個真理，顯示於世俾我哋能够得到帮助，藉住佢嘅故事，藉住佢祷告，我哋再一次认识掌权嘅神嘅真理。愿神嘅话语坚固我嘅心。嗱，先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至十二节，我哋了解佢嘅背景啊，了解佢背景。咁咧就我哋再尝试读一次好吗？再读一次。不过咧就啲字一下低咧就冇办法咁睇到。你可以用手机版，用圣经版，你可以一齐读好吗？啊！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尼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特给哈拿的却是相分，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尼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却是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能吃饭。他丈夫以尼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么？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槛旁边，坐在自己座位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垂听婢女的苦情，念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嗱，呢度我哋有两个问题，睇到哈拿故事，何以见得二人受苦，神仍掌权呢？点样拥有神仍掌权嘅优势、尊重同埋价值呢？系好值得思想嘅问题，好值得回应嘅问题，好值得喺哈拿嘅经历，喺圣经嘅真理里边咧嚟到系领受到呢两个问题嘅答案，对吗？我思想第一个问题。怎样见得二人受苦仍然掌权啊？ Okay. 在头头在之前读的哈拿的痛苦里面，短短八节经文加上十二节的注释，我们看到以利加拿这个男人家里面有两个老婆，齐人之福，是吧？两个老婆齐人之福就家犬不宁了。第一个老婆叫哈拿，她不能够生育，所以丈夫又娶第二个妻子毗尼拿，读个皮字吓，或者读个皮字都得。咁啊，毗尼拿咧就不负众望，就生有一生，一生唔系生一个，生一窦吓，好多嘅复数嚟嘅，生咗一个又一个，生一个又一个，另一个就唔可以生，生唔到，一个得势，一个落寞，系嘛？所以第一方面我留意到掌权嘅神使二人受苦，留意到呢个特别嘛？呢个好难明白，掌权嘅神喺树俾我睇到，使二人哈拿受苦，一个能够生好几个，一个不能够生，一个得势，一个落寞，一个好招积啊，昂首阔步咁吓，一个抬尾头，一个仗势凌人，一个忍气吞声吓，每日每日咁样，一年复一年咁样。Okay? 丈夫爱哈拿，以利加拿爱哈拿，但系佢爱弥唔弥补到哈拿心里边的缺陷呢？可不可以除去他的羞辱呢？在昔日的社会特别很明显，不能够生的被人家看小侮辱，甚至觉得是神咒助他，一定他前世做了什么，这样想法，对吗？很多揶揄的。丈夫爱他，但是没有为他伸张正义呢？有没有保护他呢？没有，只是说哎呀，不用哭了，给多份你吧，给多些东西你吃吧，这样没有保护他。他的对头比尼拿又生小孩子了，每一次他的对头比尼拿的小孩子喊一声妈，对他自己的妈喊一声妈，就加深了哈拿心里面那份的忧愁、伤心、自怜、遗憾，是吧？但是没办法，因为第五节说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无奈，无奈是因为形容到不到，真是苦到形容到不出来，是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掌权的神使哈拿不能够生育。圣经不是说那个永远爱我们的天父怎么容许我们落在患难痛苦、羞辱痛苦里面呢？疾病仇敌的攻击里面呢？若果你不信神掌权，你可以理解这件事，去解释这件事，你可以用各样的舆论想法去想，但是你又相信神掌权的话，你就觉得很大的考验和挣扎，对吗？整个段的一章二章，我看到比尼拿攻击哈拿，攻击他，但哈拿有没有还手呢？他没有还手。有没有是以恶言相向呢？没有。所以神使二人不生育，神使二人受苦，但是使恶令到容许恶人生多好几个。Okay?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这个背景上了解，就是掌权的神是不是不公平呢？有人生出来就很漂亮，有人生出来就不漂亮，很丑，甚至有缺陷，有人饮水都会肥，有人呢大饮大食都苗条，有啊，是吧？有人很高，很高大，很威猛，但有些人生出来很短小，有人生在富裕之家，是吧？有人生在贫穷之家，有人聪明上去耶啊耶鲁啊等等，有人很蠢，苦读读来读去都不可以升学。我又看到恶人仗势凌人，但是他们成就非凡，对吗？飞黄腾达，家财万贯，神公平吗？如果你问哈拿，在第一章问他，他告诉你，他可能告诉你，我都觉得神不公平，我问过神好多次，神为什么让皮尼娜啊生完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我蛋都没有一只，为什么这么惨？掌权的神在二人受苦里面是仍然掌权，他怎样掌权呢？我留意看看第九至二十节里面，漫长的岁月等候哈拿，不是等一日祈祷一次就见到个啊那个的美景啊。他第二章出现不是说经过一个礼拜一个月上去两次崇拜就出现的事情，他是经过很长的岁月，很多的失望，很多反复的过程、okay? 终于神安慰他，他得到个仔，得到个仔。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了解到掌权的神公平在哪里呢？他要为受苦者伸冤，受苦者伸冤。神使哈拿终于有一个仔，看到是神显示一样，神伸冤。那阵前我解释为什么这几个观念在撒母耳记上是这么重要的。圣经很多处提到神是为孤儿寡妇伸冤，有怜爱寄居的人赐他们衣食的。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他为贫苦人来到是伸冤。这些经文呢都是讲出这些真理。圣经说他必为孤儿和受欺压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可以向神呼求，神掌权的公平就是他必定会为受苦者伸冤。正如哈拿终于经过长长的岁月，很多的失望眼泪和苦困之后，他看到神安慰。掌权的神的公平在哈拿身上，他看到他是拣选软弱如绝贫穷的。因为圣经说到，因为神却拣选了世上如绝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即是信心上富足吗？这个不是表示神偏心，有钱的人他特别珍惜、啊、强壮的人特别是、啊、不理他们，不是这样的意思。神是视世人他所创造的，视每一个宝贵的灵魂的，都是一视同仁，他每一个都是有怜悯的心，有慈爱的心。那是这段圣经在保罗那么多前书里面，那是反映出就是说到那些聪明的大只的富有的，他们产生的骄傲和支持不会去仰望神的恩典，反而那些贫穷的、那些无奈的、走投无路的，他们心灵里面的破碎，他们懂得忧伤和心肠软弱下来，能够 去接受神的恩典。这个是事实。一个人什么都有一帆风顺的话，他信耶稣实在很难的，因为他不需要神嘛。但是一个穷途末路、啊、走投无路、啊啊、有病缠身、啊、所以我做牧师从来不会看一些人是因为有病啊来信耶稣啊，因为呢遇到失业来到信耶稣啊，我不会看少这些人。因为就是他们在生命里面遇到这些的缺乏，遇到这些的困境，他们才开始将骄傲放低，自持放低，是吧？去寻求神的恩典嘛。 所以当然我们不会看小人、我们不应该看小人富有啊、强壮啊、美丽啊，不是，那是说看人的心，究竟他的心是一个、清心，是一个、贫穷的灵的人与否、那些人最有福，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和怜悯，容易去信靠神，有儿女可靠，有居有可，有车可靠，有马可靠，有物业可靠，好不容易信靠神。所以你拥有十座廿座楼收租的呢，楼房提升、当然很多没有了但是你财富越多，你容易是不信靠神的。神的公义都彰显在他保护义人，惩治恶人。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保护哈娜，在他这些的受苦、受攻击、受对付的日子里面、他受到神的保护，让他等候的日子满足的时候，神的计划显现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吐气扬眉了，他不自羞愧了，因为圣经说凡仰望耶和华的脸上必有光荣。圣经也说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另外，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诗篇九十七篇诗人的真理亮光说，神必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知道神的真理，神是会这样做。哈拿就给我们看到神是会这样做、但是神惩治恶人，保护人，或者会有拖延，似乎有耽误的，是漫长的日子，哈拿才等到神的救恩，是吧？他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多事都好像太迟，但是神的公义早不来迟不来，会在神的时刻会来，迟来的正义亦都是正义、在神的日子时间里面。因为你跳出来看看哈拿的日子，哈拿的社会，哈拿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士师的时代，是以色列人、经过埃及，出埃及为奴，去到、这个应许之地的面前，不肯入去，摩西离开世界了，去到神那处，然后神兴起摩西 的跟随者下、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地，然后约书亚记将这些地分开给他们，要他们为神来到征战、但是他们离开神，以至士师时代黑暗的时代。从历史角度看，挪亚的日子黑暗的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叛逆的王国时期，都看到人的犯罪，神的宽恕、神如果马上施行审判和公义，有个神学家说没有人可以存活的，因此恶人不要藐视神宽容的恩赐，丰盛的恩赐，不要藐视神宽容忍耐，因为神的恩赐延迟是令人悔改，不要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因此神延迟公义，那是等候人悔改。所以世上很多恶人未得到惩治，不公平的事未得到平反，但我们看到义人仍然在神的保护底下，等候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显明，但都让到人不好、积怒，积蓄愤怒，神的愤怒能够早早悔改。圣经说到完全的公义的日子、完全公义的日子、是会在神的公义那日末日的最后的审判，你看启示录最后那张圣经的时候，看到神的审判就是出现的了、所有全球的人类，所有历史人类历史出现过各个朝代各样的不公平受欺压，所有的义人受到欺负的，都会在审判的台前被神公义的来到是平反，让恶人得到他们应有的惩治。 罗马书告诉我们，行恶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行恶的人无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但是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对吗？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愤怒和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作恶的人。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真理、okay? 所以毗尼拿，你留意看到，虽然他生完一个又一个，圣经没有纪念毗尼拿，毗尼拿没有进入神救赎的计划，神没有给他永恒的祝福。虽然他能够得逞一章到二章，一章里面很得逞，第二章我们看到之后没有提到毗尼拿的名，以尼加拿的名字都没有提到、okay? 哈拿就入了去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的名榜里头。神保护义人，惩治恶人，世界末了天使要出来，在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因为每当我看到人类的历史或者世界的历史，很多不公平的事，这些往往是鼓励到我、啊、时辰未到而已，报应实会来的，往往就成为我的警惕，也都成为我的安慰鼓励、啊、掌权的神公平在哈拿身上，公平在什么呢？恶人恶事成为神的工具、哦、成为神的工具、哦 okay? 你想想，哈拿不生育、okay? 现在得到儿子，所以他乐意奉献给神，没有大大的仇苦，就没有倾心吐意的祷告，没有倾心吐意的祷告，就不会是领受得到经历到神的赏赐，没有这些仇苦，也都不看到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也都看不到，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还有一样特别的，没有奉献投生的儿子的哈拿，就没有撒母耳出来的了，没有撒母耳，士师时代仍然陷在黑暗混乱腐败里头。看到吗？恶人恶事成为神的工具。你要留意士师的时代，牧师讲讲这个背景，你要明白这样的重要性。圣经说到第三章第一节，说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士师时代神讲话很少，因为人的罪恶、人的叛逆、人的反叛，令到神伤心，也都是很少说话，因为没人听嘛，没人听。有一段日子，有人问我牧师，为什么没话说？为什么不说多些东西？我说说来说去，你都不听，有什么好说？所以就少点说，多点听你们说的，希望听到你们会明白，等等。我们都有这些经历，是吧？士师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圣经说直到撒母耳在神的殿里面实习，神才开始讲话，是吧？所以非利士人以色列的仇敌被制服，是因为撒母耳做了士师，神的手藉着撒母耳攻击非利士人。因为撒母耳这个最后一个士师的服侍，全个以色列国的人全心归向神，不简单。360年来，士师时代混乱啊，敬拜偶像啊，道德败坏啊，360年，因为撒母耳这个最后一个士师，一个先知，又一个士师，他将全国的人带回去神面前。不公义里面，神亦掌权，所以落在百般的试炼之中，弟兄姊妹，圣经话都要以为大喜乐，要用另一个角度睇，哇！神啊，点解我杯水得翻半杯噶？感谢神得半杯，还有半杯饮。最简单的例子，不要为没有的东西而到伤心困苦，为有的来感恩。你有的就是掌权的神在生命里头，对吗？那赐诸般恩惠的神照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我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因为毗尼拿攻击丈夫不能够仗义直言，连哈拿在殿里面祷告，为到有仔祷告， 那个祭司以利啊，这个祭司以利是在士师时代最黑暗里面做祭司那个、okay? 是拿钱买回来做祭司，并且呢虽然有心但是完全没有、啊、祭司的道德的、okay? 他两个仔也是、啊、乱来的、啊、偷工款、啊、偷窃神的圣物、啊、等等、okay? 信仰败坏。士师记之后杀路德记，路德记之后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主题就是说寻找合神心意的器皿。神掌权，虽然二人受苦，神的计划仍然是前进。所以圣经说到我们受苦是对我们有益，还有对神的国是有益处。所以耶稣邀请我们信主做门徒的人跟他一同受苦，因为等这些苦难暂受的苦难经过之后，神的荣耀就彰显，神国就降落在人间了。所以落在诸般的试炼之中都以为大喜乐，一方面神赐力量给我们忍受得住，另一方面神力拯救你个人是跟整个属灵的救赎群体是有关系。撒母耳的妈妈经过这些苦困，她掌握到拥有到这个掌权神的真理，将撒母耳献上去，带来以色列全国的信仰的复兴，奠定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基础，以至跟着王朝王国的出现，有合神心意的大卫出来，对吗？所以神的公平在最坏的环境你兴起最好的人最好的事，就是这样的意思、okay?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最黑暗的时代，连祭司啊，这个啊老祭司啊，和他两个仔啊，作恶不认识神，藐视神，纪律败坏。做爸爸这个以利做祭司的灵里面黑暗啊、纷乱啊、分化，他没有阻止他的仔去藐视神，他反而纵容他两个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神寻找这个的合神心意的器皿。啊，撒母耳出来是因为他妈妈哈娜掌握到这个神掌权的真理。撒母耳是一个忠实传讲神话语的先知，是一个成功的士师，他一个威猛的士师，他打退了敌人腓力士人，带来宗教的复兴，为以色列国找到合神心意的大卫做王，是吧？按神的心意将整个历史从士师记时代带进去撒母耳记王朝的时代。所以看到吗？哈拿的故事鼓励我们，神必为我们伸冤，我们等候神，神必会保护我们，神求神加力量，我们会有力量受得住。我们可能受着这些的攻击，受着不公平，但我们坚持真理，坚持掌权的神，不以作恶为我们的回应，那是以顺服和祷告在一切危难里面不失去盼望。我们仰望神，神掌权，你就有平安，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判断，你就有永恒的眼光。罪恶猖獗，道德沉沦，人生风浪，神仍掌权。因为神要成就的不是单单在你身上的事，不是单单在我身上的事，神要成就的是在整个他救赎群体里面的事。以前呢，想起一个故事，英国有一对老夫妇，他有一个仔，他就带他去苏格兰旅行，欣赏湖光山色。这个老夫妇呢、行山的时候不慎、啊、不小心，他的仔呢，小孩子呢就跌了落溪涧里面，几乎死亡。在当时呢，有一个牧童，一个在那里的乡下童出手相助，就救了这个的城市来的有钱仔、啊、有钱仔。这件事后来奇妙的是什么呢？这个牧童呢就成为了呢发明盘尼西林的 Dr. Fleming。 这个小孩子有钱仔、啊、他生命被救回呢，你猜后来成为谁呢？他是谁？他就是英国的丘吉尔。我读到这个故事觉得很奇妙，神拯救丘吉尔童年的危险，不是单单为了他，是为了整个英国能够奋起对抗希特拉纳粹的残暴，对吗？ 神让到这个牧童遇到丘吉尔，也是因此他得到这个家庭的帮助，他能够进学成为有学问的、这个的人、发明这个的盘尼西林。盘尼西林造益很多人类而已。神在历史里面其实很多这些掌权，神的计划不是单单为了你和我这么狭窄的、在你生命我的生命里面成日连扣的、可能我们今生没办法明白，但是来世或者我们回想会看到很多奇妙的东西，对吗？咦，这样的这样就生了你了，你就出了来这样了，那个就认识了这个了，这个就做了这样东西了，那个就救了这些人了，帮了这些人了。哦，你那时已经白发奔奔了吧。神掌权啊，最坏的环境神都兴起最好的人和最好的事，你要掌权。总之我们凡事相信神掌权，忍耐等候祂的必定会因为神的救恩欢呼，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就好像哈拿在第二章写出的赞美诗歌一样，对吗？他第一章写不出，第二章写出来了。但是你说牧师，那我今天怎样拥有这个呢？怎样发现这个的优势？怎样能够、在不公平的日子里面我能够、努力得到我那份的尊重和价值呢？学哈拿。哈拿一生里面呢，在第一章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这三个转捩点每一个都是他的考验来的。他经过这些考验，胜过这些考验，他拥有了神掌权的真理，他得着了这个尊重和价值。在他一生里面第一个转捩点，从苦难转去祷告神。哈拿就这样做，越苦他越祈祷，越多难他越多祈祷，对吗？从苦难里面他祷告神，他所受的是很为难，是很不平凡的遭遇，很不公平，他转去祈求神。在一个考验里面他不是放弃，他不是怨天尤人，他不是自残，他乃是去祷告神。他不住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几苦都祈祷，几不明白都祈祷，他不放弃祈祷。从苦难里面转去寻求神。第二，他从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他起初的祈祷就是因为受人欺负，因为没有仔生，是吗？他所祈祷的都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希望得到的东西。他慢慢他开始的祷告进入到神国里面的需要了，他感觉到神感觉的东西了。为什么神这么久都不给我、生仔呢？有没有什么我没留意到呢？哇，这个时代这样的，这么黑暗的，这人这样的，这跟我的遭遇有没有关系呢？神透过我的遭遇是不是想启发我？神有更大一个的心愿在我身上成就呢？他开始有个转变，他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得到撒母耳之后他不会奉献给神的。哇，一个呆，为什么要给神呢？是吧？但是他已经在祷告里面有这个转变，有这个转捩。Okay? 他以前受到比尼拿的羞辱啊，闲言闲语啊，很遗憾啊，觉得被人定罪啊，他不能够生小孩子，很痛苦，很自卑啊。但是整个，然后他看下整个事实的混乱，神的儿女道德的败坏啊，偶像啊，拜假神，任意而行啊，这样。哈拿慢慢感受到，哇，黑暗的势力，撒旦的攻击，在比尼拿身上演变出来，哇，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心里面，哇，神你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是想什么呢？神永远在黑暗的时代，在混乱的时代，在拜偶像的时代，是寻找合他心意的器皿，永远都是这样的道理。Okay? 哈拿的祷告开始倾心吐意转变了。在第二章里面你看到哈拿的祷告渐渐的神为王，神的国，神的拯救，神的子民。他祷告不是只是说要生个仔，他不是说只是要神眷顾他的苦情，他不是只是说要得个仔啊，要他仇敌比尼拿呢你都是受羞辱。那是他说，神啊，我如果有个仔的话，我愿意将他终身献给你，终身、哦、 终身、哦、你有没有生第一个仔说神啊你给我仔我就奉献他做宣教士做牧师有没有？我很少听到人这样的，有但很少很少，多数都说生多个先、啊、神如果生妈的我给小的给你，给我生七个啦，最后面那个我给你、啊、跟神讨价还价的。但哈兰不是，他的心已经将自我中心变成神中心，他说我愿意终身的归给你。第三，他在心愿实现的时候他见证这个佳话、okay? 这个考验来的，真的得到个仔。他虽然祷告说我不用剃头都剃他的头的意思，即是什么呢？做拿撒尔人、啊、奉献给神都可以做不同的圣职的嘛，是吧？神要做牧师宣教士啊，做个执事长都不得咯，是吧？做个职员不得咯，是吧？神啊，如果给我生个仔，我第日好好教他在教会里面侍奉，做下派即系门口度扫下地就得噶啦，唔好叫做宣教士啊。有分同嘅等级嘅圣职啊嘛，系嘛？唔用剃头刀剃佢头，即系做拿撒尔人。拿撒尔人即系清心喺圣殿里边服侍一段嘅时间 ，temporary 嘅圣职嘅人。OK， 但系当撒母耳出生，哈拿得到呢个嘅心愿实现嘅时候咧，佢点样啊？佢将佢带去圣殿里面，留在圣殿，即是说要他一生在那里侍奉神。你这么久这么辛苦才求到个仔，个仔生了出来就将他交给神寄宿了、okay? 你舍得吗？当然不舍得啦，所以他就整件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撒母耳咪小小个咪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他妈妈亲手织的衣服，慈母手中线的衣服，就在圣殿里面实习嘛，好细个啫嘛，几岁啫嘛，系嘛？啊，唔舍得噶，边一个妈妈会舍得啊？但系心愿实现嘅时候，佢见证呢样嘢，所以呢一个系一个转捩点嚟。嗱，你话呢三个转捩点对你有咩意思？对我咩意思呢？弟兄姊妹，我哋遇到难处，我遇到挑战，我遇到我哋唔中意做嘅嘢，我遇到我哋有心无力嘅嘢，但喺未来嘅岁月里边，我有好多考验噶噃。甚至你哋而家。入伍啦、登陆啦，都有考验噶吧？系咪？好多嘅难处里边系好多抉择嘅，好多嘅选择。但系可唔可以拥有呢个嘅优势？就系话，我相信神掌权，我信任神掌权，我一生祷告，求神嚟到喺我嘅苦困里边嚟到彰显出佢救赎嘅计划，让唔单止我经历得到。这个心愿的实现，也看到很多人能够经历到神是掌权的神呢。所以弟兄姊妹，或者到现在为止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可不可以写出赞美的诗歌？你怎样写法？ Okay? 怎样写法？所以哈拿产生撒母耳，撒母耳产生伟大的先知士师，产生这个合神心意的王、是因为哈拿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是一个痛苦的局面，他不住的祷告，藉着祷告倾心吐意祷告，相信神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祈祷其实可以反映出你有没有相信神掌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会放弃，祷告一阵间就不记得，因为我们不掌握这个真理。哈拿看到这个需要掌握这个真理，他深入的祈祷，他摸到神的心，看到神家的需要，产生的甘心彻底奉献的心，转移时代的器皿就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说什么别种抱怨不公平，你的不公平是对人的公平，下面说有一个人拿了很多食物，另外一个人只有一个苹果，对那个很多食物的人就是公平，对那个一个苹果的人不公平、但是你的不公平的人家公平，到你公平的时候人家不公平人生是充满不公平、但是世人怎样的励志，但是你掌握的真理，掌权的神倾心吐意不住的祷告，让你的心愿能够实现，见证神。 哈拿整个苦难不是白白受的，整个苦难验证了他的心生命，净化了他的动机，藉着这些苦难他强化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成就了神的旨意，在这个大时代痛苦的时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用神的眼光看万事，看你的事，你就能够拥有这个神掌权的优势在你生命里头，得着你的尊重，得着你的价值。这个世人让神的光能够明灯照亮。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哈拿说他深信并且坚信神掌权，掌管他一生，因此他的痛苦、他眼泪、他的患难不算得什么。道路不平坦，大家选择赞颂神、跟从神，你又如何呢？哈拿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要因耶和华，我的国因耶和华高举，我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救恩欢欣。你有没有得着耶和华的救恩呢？哈拿说，只有耶和华为圣，从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神。你心中有没有其他偶像呢？你的受苦神知道，神掌权不是单单要解去你的忧患，神掌权要将你的心得回，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你经历过神恩典吗？你经历到所信靠的神是有真有活的吗？向他赞美，向他感恩，祈求他更大的工作，更大的经历，要炼净你的动机，磨练你的生命，在这个大时代、黑暗的时代、转折的时代里头，你的依照你的祷告、你的侍奉、你的生活、你同人的接触，你神在机遇里面引领你到你生命里面的人都能够经历到神。弟兄姊妹，不要让你不安的情绪控制你了，不要让你的忧愁、你的困惑、疑惑你都是克服你，你要克服他们。亲爱主，感谢赞美你，求你给我们看到荣耀的天国，给我们看到荣耀的真理，求你圣灵将这些真理深入我们心灵，好让我们能够关上门跪下，能够在心灵里面发出赞美，能够恳切的祷告，以致我们更加相信、更加知道神啊，你的慈爱、你的掌权是比一切更好。多谢你神，感谢你主，在不公平的我们的人生里面你掌权，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